好，我们今天是这个灵性问答，我们从上次的104个问题开始。有人问，对于一个修行的人，或者对于一个在灵性探索当中的人，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爱情？激情、性这三者，在很多文艺作品的影响下，已经使人们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了，好像活在一个貌似浪漫、实则危险又不真实的世界里，所以产生了疑问：激情跟性的尺度是什么？经常有同修讨论邪淫的问题等等，以及在欧美电影小说中的爱情崇拜、爱情神圣论，这个是不是错误的？在讲到这个问题以前，我觉得应该从更数学化的角度，先来了解一下你的脉论。大家都应该知道，爱的感觉来自心轮，而每一个脉轮实际上是有两个面的。每一个脉轮，从海底轮到顶轮，所有七个脉轮都存在两个面。这两个面意味着两种能量的融合，意味着两种能量的融合，意味着阴性能量跟阳性能量的汇合。你也可以把它解释为感性的能量跟理性能量的汇合。这就是为什么在古老的传统里，认为在中脉的左右两侧有左脉跟右脉。而左脉跟右脉又象征着理性跟情感，实际上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因为真实的脉，真实的身体当中的脉，并不像我们看到的画出来的那么简单，有两条线，有三条线，中间的一根粗一点，左边一根，右边一根，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它就好像你的神经系统。它错综复杂的环绕，所以对于观想来说，你没办法以真实的情况来观想它，因为它是环绕式的，它不是一个顺势的线条，它是环绕式的。所有这些环绕的气脉，它们打结的地方被称作脉轮。脉轮实际上意味着那个地方是打结的，那个地方是不通畅的，那个地方是受到阻碍的，那个地方的能量是会停留的，停滞在那儿的。当一个能量停滞在那儿，人们把它形容为轮，因为能量开始原地的运动，就好像一个轮。它实际上并不是轮，它也并不是圆形的，也并不是三角形的，也不是任何形状的，它是一个结。所以有至少有两股能量在那个结的地方汇合，一股理性的能量跟一股感性的能量，或者说不止两股能量。因为实际上真的不止两股能量，除了理性的能量跟感性的能量以外，还存在着物理的能量，完全物理性的能量。有第三个力，它不仅仅是两个力，有第三个力参与在其中。当感性的能量居上的时候， 你总有一些时候是感性能量更多。当你感性的能量居上的时候，你将会在心轮的地方感受到爱意。它不太倾向于性的感觉，它更倾向于爱的感觉，它更倾向于一种温暖、温柔的爱意。而当理性的能量占上风的时候，你在心轮里面将感受到一个非个人的爱，博爱。如果感性能量占上风，它有可能更倾向于个人化的爱，某一个私人的，你爱某一个人，你爱猫爱狗等等，爱一朵花，它更倾向于一个具体的事物。而当理性能量占上风的时候，它倾向于一个开阔的现象。他不是某个具体的人，他很理性，他非常平等，在他的眼中万物平等，所以他更倾向于博爱。而当一个物理性的能量，一个生理的能量占上风的时候，他倾向于纯粹的生理性感觉，也就是性。当然性的感觉本来应该是在心中心的，但每一个中心都是相连的，并不是割裂的，并不是割断的。所以性中心的这个物理能量的倾向将会影响到其他的中心，它非但影响到其他中心，而且会带动其他中心的别的能量一起配合这个物理性的能量产生联动的效应。也就是一个性的感觉，一个性的幻想，一个性的激情，也会激发感性的能量。所以它不完全是纯粹的性欲，性的感觉，它会带动一些爱的感觉。它也会带动非常微小的博爱啊，它首先带动的是感性的爱，最后它会带动一点点的博爱。博爱的成分非常少，理性的成分非常少，因为理性成分一旦增加，性的感觉就会被压抑下来，它们是一个平衡的效应。所以它其实正确的说，它是三股力量的综合，三股力量的综合。那么当你从能量的层面客观的知道这个现象是如何发生的时候，你也许会问，那么哪个是真的？这三种力量的汇合，哪个是真的？哪个是，或者说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应该的？如果你非常客观的看到这三股力量的汇合，在你心轮的汇合，你会发现他们每一股力量都是真的，对不对？感性的力量是真的，理性的力量也是真的，纯物理的力量也是真的。或者说他们这三股力量没有一个是真的，因为没有一个是真正能够依靠的，没有一个是能够真正信赖的，他们只是相互间的拉扯跟衡量，相互间力量的较量。所以当你相信了其中一个，你就会违背另外两个。当你相信了你的性欲，你的性的感觉，实际上你就违背了爱的感觉。从这个角度上说，没有一个力量是真的。 如果你百分之百相信其中任何一个力量，你都会迷失。也许从道德的角度来讲，你很容易理解相信一个性欲的力量是一种迷失的经验，因为你总是会后悔，你在事后你总是会后悔，但是你很难理解为什么相信一个感性的力量，相信一个爱的力量也是一种迷失的经验呢？情感化的爱是不可靠的，任何一种情感化的现象都意味着它的对立面注定会到来。某种爱的经验在这个片刻是如此的纯粹，你丝毫都不相信你会讨厌他，但是在下一个片刻，同样你爱的一个东西，你开始变得对他无聊，甚至变得对他有点反感，因为这是能量的规律，它注定要从一极走向另一极。如果你在这一极上走得够深够远，那意味着它迟早会来到另一极。它到另一极的时间已经非常快了，已经非常接近你了。在印加的文明里面，他们提到人类在两千年，在公元2000年以前的文明都属于情感文明啊，因为据说印加玛雅人非常精于星象占星术，他们从星象的角度来看，这2000年以来啊，人类的文明都受到某个情感信息的掌控，所以那个文明都属于情感文明，它是情感化的，而情感化是两极的，要么爱要么恨。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你会发现一个两极的现象，有些人充满了爱意，他们充满了诗歌，充满了情怀，而有些人充满了恨意，他们充满了战争，充满了杀戮。所以这个世界一直在两极间震荡，一边是爱，一边是恨，深深的恨。对双鱼时代，双鱼意味着两个对立的极端同时存在，这就是情感的现象。所以情感是非常靠不住的。一个情感化的人，你要当心他，在他强烈的爱的背后就是强烈的恨。而在玛雅文明里面，他们预言到2000年以后，那个星象开始转变，人类的文明在整个银河系的运转当中，开始渐渐的步出了情感星座的控制掌控范围，开始进入了水平时代的文明，也就是变得更加的理性，更加的客观。而当一个人变得更加的客观的时候，他忽然发现，无论是爱还是恨，其实都是一个笑话。无论是爱是恨，其实都是一个玩笑而已。他对上一个文明，他对上一个2000年的文明，忽然看透了。他变得更睿智了。所以当这个文明进入水平时代，一定会变得更加的清晰，他们不会那么感情用事。所以当你问爱情、激情或者性如何区别，他们的联系是什么，他们的联系就是这样的，他们相互制衡的力量，相互较量的力量，一个纯粹物理的性的 性的感觉，一个纯粹的情感化的感觉，跟一个理性的感觉，这三个感觉在相互较量着。所以为什么在瑜伽的传统里说脉轮实际上应该是三角形的，它其实不是三角形的，它只不过总体上看，以简洁的角度看，它至少有三个能量在抗衡，它至少有三个能量在抗衡，但其实甚至不止三个，还有更多微细的力量。人的身体是多么复杂的一个结构，有更多微细的力量在参与在其中，但总体上你可以把它分为三类啊，感性、理性跟纯物理的能量，三类能量在每一个脉轮里抗衡着，所以这三个没有哪个都是真的，他们只是物理现象，你不应该相信其中的任何一个。而当你不相信其中任何一个的时候，意味着你是超然的。一旦你变得超然，这三个力量就会变得平静下来，变得平衡下来，他们变得平衡。一旦这三者的力量变得平衡，就意味着那个力量就真正的融合了，三股力量就完美的融合为一了，也就是密宗所说的气入中脉了，他们融入为一，他们成为一个能量，他们不再分类为三个能量。当你拥有理性的广度，当你拥有感性的深度，当你拥有物理的强度，当你同时拥有这三者，你就是中脉的能量，你就是一个真正平衡的能量。所以当一个人他的能量是融合而平衡的，你会发现他不那么容易激动，他不那么显得感性化，他不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在他的平衡里面有广度，有深度，有强度，但每一种都非常的平静，他像海洋一般深奥、厚重、宽广，同时又非常平静。所以除非你的三个能量都达到了平衡跟融入，否则你不应该相信任何其中的一个能量，他们都会带你走上一个让你后悔的道路。也许纯粹的性会让你后悔，这是很多人有的经验，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纯粹的性总是让一个人感觉到后悔，很不值得。纯粹的情感会让你更加的懊恼，你觉得你付出了100%，但你什么也没有获得，没有得到，你变得如此懊悔，最后你总是会感觉爱情欺骗了你，其实没有人欺骗你，是你的情感本身，它注定有这样的结果，一个爱的背后总是潜藏着无聊跟懊悔，总是这样。所以情感的东西依然会带你到一个对立面，而你相信一个理性的东西，一个完美的理性占上风的时候，你会变得枯燥无味，你会变得冷冰冰，你无法感受到一朵花的鲜艳跟美丽，因为在你的眼中一切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是更好的，一切都是一样的。这意味着你忽然失去了整个生命，所以当你偏向于这三者的任何一种， 你都会失去生命本身，你都会失去某种本来拥有的鲜艳跟活力。当你看到西方小说里的爱情崇拜、爱情神圣论，这显然都意味着他们在推崇一个情感化的能量，一个情感化的能量。这种能量完全没有理性的成分，所以它注定会失败。在真实的世界里，如果你能认识真实世界的最真实的那一面，而没有任何偏颇的话，渐渐的你将达到平衡。这一点也许要经历很多年，几乎没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但这没有关系，时间并不是问题，而你经验它本身却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事。实际上最终来讲，你应该很好的，应该努力的经验这三者的每一个。你应该很好的经验你生命的物理性的强度，也就是性。你应该观察它。正如克里希纳穆提讲的，每一个少年在他的青春期的时候都会有强烈的性冲动，而你应该观察它。它并不是什么邪恶的事，它是纯生理的现象，它是物理性的，你应该观察它。你应该观察它是如何发展的，在一个月当中，在一个月当中它是如何起落的。你忽然发现它在一个月当中是有周期的，你甚至现在你都可以观察它。如果你的年龄已经增长到30岁、40岁、50岁、60岁，你依然可以观察到这些性能量的微妙的周期性变化。如果你有这么耐心的观察力，你将不会被这股物理性的能量所欺骗。你之所以会被它控制，是因为你从未曾清晰的观察过它。你总是以为它是忽然来的，啊，你无法自控，啊，所以你是有理由的。而当你连续的观察它一个月以后，你会发现每个月它都是有规律的，它不是忽然来的。一旦你知道它的这种运作的周期，你将不会再受骗。当它来到一个高峰的时候，你知道它明天就会降落，而且降落多少你都能够预估出来，你将不会再受它的欺骗。而当它来到一个低谷的时候，你将会渐渐的能够知道它过多久又会升起来。这完全是生理现象，它跟外界完全无关。当然现代社会有一点差别，现代社会由于广告、电视、媒体的关系，有太多的性暗示啊，有太多的性暗示，这些性暗示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你的规律，但这种打破的程度不是很强烈。你可以发现它，你可以排除它，你可以不予理睬。当你排除这些外界的性暗示，你自身肉体的这种性的周期完全可以观察到它的规律啊。所以一旦你观察到它的起伏的规律，你将渐渐的成为它的主人，你将渐渐的成为它的主人。对于物理性的这股能量的观察，实际上是 比较简单的啊，每个人都可以做，在一个月当中，在两个月当中，三个月当中都可以去做，它不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但是对于你个人情感的观察相对要难得多。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你爱的情感也是有周期的，也许这一点很少有人体会到，因为它的周期比较长，而每个人的周期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也许生理的性能量的周期对于大多数男孩女孩来说是差不多的啊，每个月的周期是差不太多的啊，除非你身体有重大的疾病。没有重大疾病的情况下，男孩女孩的生理性周期基本上差不多。每一个人有一个大致的时间表，但是情感的周期因人而异。由于遗传的因素，由于生活环境的因素，由于每个人性格的因素，压抑的情况等等，你会发现每个人情感的周期是有区别的。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在某些情况下你是充满爱的，而在某些情况下你又变得充满恨。你在一个小时之前你会容易有爱心，而过了这一个钟头你开始变得冷漠。所以这个情感的周期有长有短啊，它有小的周期有大的周期。小的周期也许只经历两个钟头啊，在两个钟头里面，你第一个钟头是一个高峰，第二个钟头是一个低谷，它会循环。而大的周期也存在比更大的周期，一个月里面啊，你前十几天的情感跟后十几天的情感是不一样的。对，有人讲对了，人其实是一部机器，纯粹是一个设计精妙的能量设备，这个能量设备的每一个能量的运作都是有规律的啊，都是有规律的。而你的情感也受到星象的影响啊，月亮的周期将会影响你。所以为什么这个每个月的月圆日人们容易发神经啊，月圆日容易情绪高涨，你的情绪周期受到月亮的影响啊，受到这个月亮对地球吸引力的影响。所以情感本身也是有周期性的，而当你发现情感有周期性的时候，你将不会再受欺骗。当你情绪高涨的时候，你立刻会清醒，你知道这仅仅是周期来了，这仅仅是你的周期到了，没有别的原因。所以它是一个假象，你知道吗？那周期到了啊，就好像女性到了更年期一样，你的周期到了，使你变得热情万丈。如果你了解你自己的周期，你会预估过了两天你的热情就会掉下去。所以当你变得对这些周期都开始变得熟悉，你开始对你个人的周期了如指掌的时候，你将不会受到你的生理的欺骗，将不会受到你情感的欺骗。更微妙的地方是理性的周期，它比情感的周期更隐秘，藏得更深。在某些时候，你的思路忽然间变得开阔，而在有些时候，你的思路突然间变得滞塞，你变得完全无法灵活的思考。而在有些时候，你的思考会变得很灵活，很有余地，游刃有余的样子，心胸也变得宽广，思维非常敏捷。这就是一个理性的周期来了，它需要你更细腻的观察，因为理性是平静的，你很难发现它的周期，它周期非常奇怪。 有些片刻你脑子非常清醒，这意味着你理性的周期达到了高峰，而有些片刻你整天都昏昏欲睡的，糊里糊涂的样子，这意味着你理性的周期来到了低谷。而这个理性的周期，每个人都不同，根据他的性格，根据他遗传的因素，他受教育的程度等等，每个人都不一样，他更加微妙。当你甚至能够了解你理性周期的时候，你将不会被你的聪明所误导。人们总是被自己的小聪明所误导，他们觉得突然觉得自己很聪明，然后开始变得骄傲，他的理性周期开始调动情感的现象，他突然骄傲了，骄傲是一种情感，所以你被任何一个这三者当中的任何一个力量吸引，都会自动的引发其他两个力量的配合。但这些观察，其实都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它只不过意味着你要学会某种自我观察的耐心跟角度。它不需要任何工具，它不需要瑜伽，不需要冥想，不需要任何的仪式跟咒语，而它的力量，这个观察本身的力量，将远远超过咒语、瑜伽、冥想。所以我在最后实际上要讲的是这个重点。也就是仪式，所有的仪式都是不必要的。仪式仅仅是黄页纸而已。仪式仅仅是在哄哄你。所有的仪式，所有的仪轨规矩，其实都是因为你不会观察。所以他给你一个玩具，让你先玩着。一旦你学会了观察，那意味着你将跳脱所有宗教的桎梏，所有仪式的限制，没有必要了。这些观察产生的超越，产生的理解，远远比你念一句咒语，做一个什么仪式性的东西产生的力量要强得多。那句咒语能改变你吗？它对你的改变很有限，它也许能改变你暂时的某一个理性思考，或者改变你暂时的某一个情感冲动。对不对？当你有一个情感的冲动，你突然想起了某句咒语，当你念诵这个咒语的时候，也许你的情感冲动会降温，但它的作用仅仅是暂时的，它并没有提供一个完整的画面给你，它并没有让你变得更加的觉察，你的觉察只限于你念咒语的那个片刻，所以真正的力量其实来自觉察，它跟所有的仪式咒语都没有关系。所以，当你的敏锐度变得增高，生命当中的一切将变得清晰。讲到这一点。我忽然想起一个题外话啊，我们稍微撇开主题讲一件题外的事，因为今天正好有人问我关于小孩子的教育问题。 现代的这个幼儿教育存在着很大的误区。什么误区呢？幼儿教育，尤其是这个学龄前的教育，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是他们认为一个孩子最好给他五颜六色、五花八门的玩具，以扩展他的注意力。而这种做法恰恰是有伤害性的。这种做法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你给他电子游戏的作用是一样的啊，只不过小孩子还没有能力玩游戏机。当一个成年人沉迷于五花八门的这种高速度的这种画面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将会大大的分散。所以类似打游戏这样的事情其实并不会让你变得敏锐，正好相反，它会让你变得迟钝。那你有去游戏机房看过那些年轻人吗？他们一个个变得呆滞。一个孩子也是一样，如果小孩你给他太多的五花八门的玩具，眼花缭乱的玩具，他将会变得呆滞。所以其实古人并不主张一个孩子玩太多的五花八门的东西，他会给他最简单的玩具。你会发现一个小孩，如果你给他最简单的玩具的时候，他因为没有别的可玩，他就会反复琢磨那个玩具。你如果给他一根棍子，一根很短的棍子啊，小手能够握得住的棍子，仅仅是一个棍子，上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颜色啊、花啊，都没有，一根非常普通的类似擀面杖一样的棍子，一个孩子会反复的琢磨它，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玩了，他就开始反复的琢磨这个擀面杖。很快，他将会在一个这么单调的、单纯的擀面杖上看到各种各样的纹理跟花纹，看到你完全没有注意到的一些木纹的条理，他的注意力开始变得深入了，他开始注意到成年人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细节。你知道灵犀吗？啊，就那个灵狐狐。据说他小时候，他母亲给他的教育就是不让他玩太复杂的东西，让他玩最简单的东西。而他说他特别感谢母亲的这种教育方式。他说这种教育方式让他从小就变得对一个简单的事物拥有高度的观察力。这是一个打开智力的最好方式。如果一个孩子以这样的方式教育，他会从小就很容易打开智力，他变得比常人有更强的观察力，他的观察力变得非常的敏锐。你知道印度的 Master 吗？ Master 里面一个第一层面的 Master， 据说第一层面的 Master他的专注力可以强到在简，可以在强到在一个简单的石子上面看到五颜六色的纹理，并不是他的想象力啊，而他的专注力足够强以后，他能够观察到更细腻的客观事物，他的观察力变得够强，你知道吗？你在训练他的观察力变得够强。所以一个简单的石头他都可以玩几个钟头，这实际上是一个最好的培养学龄前儿童的方式啊！一旦学龄前儿童受到这样的训练，他长大以后智力程度将大大的扩展，他的智商的能力，他智力的程度将会非常的高啊！所以这是现代教育的一个失败，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啊！他们因为对于 意识的发展非常无知的关系啊，他认为意识需要五花八门的东西，其实正好相反，对于成年人其实是一样的。如果你练过太极拳啊，有人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些呢？啊，我小的时候也没有受到这样的待遇啊，我小的时候也一样受到错误的教育，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渐渐开始学习观察。我十几年前学过杨氏太极啊，虽然打得并不是很好，但是太极拳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在座肯定有人练过太极拳啊，你会知道太极拳有个说法，三年一小成。同样的套路，你如果天天反复打反复打，你三年就会有小成，小的成就。这意味着同样的套路，你在反复的琢磨它，你知道吗？一个同样的云手，你在反复的琢磨它，当你反复的琢磨它，你非但能够琢磨到外在的形象，你甚至能感觉到内在的气流。慢慢的，你甚至能够感觉到皮肤表面的磁场，磁场的运动，你都能感受得到。经过三年，你的感受力将大大超越三年以前。它很简单，它甚至连个器械都没有，它只是手在运动而已啊。这些套路，而且都是定式的，固定下来的，你不能随意发挥的。你在一个定式里反复琢磨三年，你发现你的觉知力就升高了。所以太极拳是可以增长觉知力的一个方式，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对于成年人完全是一样的，你如果你反复的琢磨一个简单的事物，那个深度将会渐渐的加深。你的观察也一样，我们回过头来讲到刚才的这个观察，你的观察也一样。你也许听到哦，我要观察我的性能量的一个月当中的周期啊，我要观察我的这个情感变化的周期，我要观察我理性清晰度的周期等等。这些周期开始听上去好像索然无味，很枯燥啊。你开始观察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很枯燥。你开始观察你的太极拳的时候，你也一定会觉得很枯燥。所以为什么有人练太极拳两个月就逃走了，不练了？因为开始很枯燥。如果你是一个婴儿，给你一块石头，你无处可逃的时候，你就必须观察。同理，如果你是成年人，让你打太极，强迫你打，你无处可逃的时候，你也必须观察。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没人强迫你观察你的个人的这些理性跟情感，那么只有你自己强迫。当你坚持你的观察，即使开始的时候非常枯燥无味，了无兴趣，好像你什么也没看到，因为你的觉察力是如此的低，你在一开始你其实能看到的东西很少，你不像一个练过三年拳的人，他能看到东西很多，他能够看到腰部的能量在旋转，啊，肩膀的能量在旋转，而这些，当他说给你听的时候，你完全观察不到，你完全懵了，我怎么没有感觉到腰部有能量在旋转呢？因为你的观察是如此粗糙，你无法观察到。而当你坚持，当你坚持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你也能观察到。一个练过太极三年的人，他一定会感觉到某种内在能量的流动现象，即使是一个老大爷，他也能感觉到。你不相信，你去到公园里去问那些打了三年的老头老太们，他们都能观察到，你难道不能吗？经过三年你也能，经过三年你也能够开始变成你自己的主人，开始变成你理性的主人， 感性的主人，能量的主人。这些观察只需要坚持而已，它们本身并不存在太高的难度，它只存在一个坚持。所以，对于已经错过学龄前教育的人来说，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坚持。而对于像林夕这样，在学龄前就开始培养了这种观察力的时候，他成年以后就变得很容易。他已经有这种强度的观察力了，他非常容易的就能够观察到个人的情感运动。所以他是一个情感细腻的人啊！如果你看过林夕的视频，他的谈话的方式啊，他从小据说就是一个神童，他长大以后并没有变得骄傲，因为他是一个能够自我观察的人。一旦你能自我观察，你一定不会受到情感的左右。你不会变得情感化，变得骄傲，你会变得更加温和，更加柔美。一个越是有观察能力的人，越是平和，因为没有什么能够触动他，没有什么能够让他变得失衡，他一定会变得三者平衡。对，它是一种意识的定力，没错，它就是一种定力。实际上，定力并不是意味着你必须闭上眼睛做10个钟头，你才是有定力。真正的定力实际上是睁开眼的。它是一种人格，一个具有如此细腻观察力的人格。所以，其实这个问题，表面看上去好像爱情啊、激情啊、性。是一个非常通俗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真正涉及到的是你的观察力，真正涉及到的是你摆脱所有外在形式的这种能力。我相信一个人，如果他越是拥有观察的能力，他将越是能够摆脱所有的形式。宗教的形式，理性的形式，任何别的形式，除非你能够摆脱这些形式，否则你不可能有真正的观察。这就是克里希那穆提为什么说宗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是一个纯然的观察者。一旦你变成了一个纯然的观察者，你绝对不可能成为某某宗教的教徒。绝对不可能，你会变得超越于一切所有的形式，包括宗教。而只有纯然的观察是最终的力量，没有任何宗教的东西可以与之抗衡，没有任何咒语啊，没有任何仪式或者观想能够与之抗衡，观察是最终的力量。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无法欺骗观察，你用情感来欺骗，你用理性来欺骗，你用逻辑来欺骗，你用强大的能量来制造压力，你都不能够打倒一个观察力。观察力是超越一切的力量。所以柯曾在某一本书里提到，他说真正的宗教情怀是纯然的觉察，而不是形象，不是咒语跟仪式，它就是一个纯然的觉察。它像一条河流一样充满活力，一直向前啊，这是柯讲的啊。这句话我觉得克里希那穆提讲的非常的 非常的纯粹，非常的棒。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啊。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希望大家好好的这个思考，非常认真的思考关于觉察力的问题，因为这真的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非常的重要。大多数现代人的迷惑都来自于对于表面现象的执着，很多人被宗教的仪式迷惑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哀，非常大的悲哀。如果有人创造了一个仪式，或者有人创造了一个形象，你很容易被迷惑。我记得克里希那穆提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当一个人留了一把胡子，穿起圣人的长袍，你立刻会觉得他是圣人。如果他是圣人，你为什么非要留胡子呢？因为留胡子给人感觉比较像一个圣人，这还不够，你必须穿一个圣人的长袍。如果你看见一个留胡子穿长袍的人对你双手合十，你立刻会觉得这个人头后面有一层圆光啊，这是科氏讲的。它是一个太古老的印象，它是一个太古老的印象，而这个印象立刻会给你一种暗示，这个形象立刻会给你一个暗示，你立刻会被这种暗示牵着走。这就是为什么佛陀在生前一直反对造像，虽然佛陀现在他的塑像是全世界最多的，但佛陀生前其实非常反对造像，所以他生前从不允许他的门徒给他塑造形象，从不允许。那个形象会给人太多的暗示在里面，如果你被表面的形象所迷惑，如果你被一个塑像所迷惑，如果你被一个穿长袍的人所迷惑，你将失去真正的觉察力。觉察力跟这些没有关系。克里希那穆提并没有留一大把胡子，穿起长袍，他穿的是最普通的服装。所以我觉得这是现代人的一个最大的迷惑。人们总是被形象所被外在的形象所吸引，人们总是被外在的仪式所吸引啊，有一个灌顶来了啊，你要参加这个灌顶，有一个什么某某某某的一个什么这个法会某某某某的一个开启来了，你一定要去参加啊！因为你被灌顶以后，你被开启以后，你就能怎么样了？这些都是黄叶在指而啼，这些都是给你的一个暗示。而最终这些暗示是没有效的，你永远也不能通过外在的某一个仪式，外在的某一个形象，或者外在的某一个咒语来实现内在的成长，这是办不到的。任何一个人最终的成长只能靠自己，没有别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佛陀在涅槃的时候跟阿难讲， 他说：“即使你在我身边已经30年了，我也无法使你开悟。”这是佛陀亲口说的。如果佛陀可以通过一个仪式、一个摸顶、一个开启，让阿难开悟的话，他早就这样做了。但佛陀说：“我办不到，你必须成为你自己的光。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别的方式。除此以外，也没有任何别的力量能够帮助你超越这个世界，跟超越你本人。”人们总是希望通过一个咒语，一个什么能量的传递，一个什么灌顶，一个开启，来帮助你能够超越某某某某，超越你的疾病，超越你的惯性，超越你的执着。这意味着你想要靠外在的力量来解脱，这实在是一个幻想。没有任何人的力量，包括佛陀本人的力量，都无法使你解脱，这是办不到的。你周期性的烦恼，你周期性的感性运作，你周期性的能量运作，你周期性的理性的运作，从来就不会受到外在任何力量的干扰。你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一点。也许月亮的周期会强化一下你的这些感情的现象，或者某一个星球的周期会弱化一下你的另一种感情的现象，会有一个强化跟弱化的辅助效应，但它永远也无法熄灭它，是不是？也许外在的星星跟月亮能够强化或弱化它一点点，但它不可能做到熄灭它，它不可能做到让你的情感完全消失，再也没有，对不对？它不可能做到让你的这个生理能量、性能量完全消失，再也没有，对不对？所以它有什么用？所以你寻求的这些外在的力量的帮助，它有什么根本性的作用吗？没有。在根本上，你只能靠你自己的观察来超越它，没有别的力量。没有任何能量能够让你产生质变。如果有能量能够让你产生质变的话，佛陀早就做了，他不必等30年，他早就对阿难做了。他的手可以放在阿难的头上，让他产生能量的质变，立刻开悟。所以如果有人说我可以通过能量来让你产生质变，他一定是骗子。质变无法通过外在力量来赋予，如果你看到一个禅宗的禅师，他对门徒做了一件事，他忽然开悟了，然后你误解他说：“哦，你看，禅宗的师傅就可以通过一记耳光让他的门徒产生质变，突然开悟。”但不是这样的，是他的门徒已经通过几十年的努力达到了门口，而那个师父只是最后推了一下，他就进去了。如果他没有达到门口的话，即使10个耳光他都不会开悟，即使把他的脸打肿也没有用。所以这一切你必须非常清晰的 认识到，因为它很容易混淆。很有一些人会告诉你，我可以一个耳光就让你开悟，然后你就信了。因为他告诉你，他拿出证据来说，喏，你看古代的禅师就一个耳光就开悟了，我也可以办到，你来吧。所以要当心，你要变得像克里希那穆提那样拥有觉察力，否则能欺骗你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这个世界充满了欺骗，各种似是而非的东西，各种非常非常模拟的逼真逼切的赝品都存在，它们非常像真品，它们模拟的非常像，它们完全可以模拟的跟古代禅师一模一样，它们给你想要的耳光，他们给你想要的仪式，他们给你想要的灌顶，他们给你想要的开启，你无论你想要什么，他都可以提供你。他们甚至可以给你想要的神，你想要某一个像佛陀一样有巨大能量的神，他都可以给你。他可以创造一个神，摆在你面前，然后告诉你这个神是有最伟大能量的，你只要待在他旁边，你就会开悟，你就会进入禅定，你就会这样那样，你想要什么，这个世界都可以提供给你，这并没有任何难度，完全可以提供你。你甚至想要能量本身，它都可以提供你，它可以创造巨大的能量给你。已经有人在这样做了，我不想提他的名字。它可以创造巨大的能量给你，但那个没有用，再大的能量都不能打开你。没有任何能量，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外在的事物，可以真正的使你提升，这其实是办不到的。如果这能够办到，古来无数的佛陀早就这样做了，为什么还要留你在这儿呢？他立刻可以让整个地球提升，让整个民族开悟。印度曾经有人有这样的理论，在印度曾经有一个这个已经故去的圣人他曾经提出一个理论，他说实际上可以全人类提升到开悟啊，全人类提升到开悟，用他的方法啊，如果你想要什么人都会有啊，如果你想要全人类提升，也会有这样的人，而且已经有了啊，在印度已经有了，他可以做到提升全人类的灵性，而且有根有据的讲。但这类事在克里希那穆提看来都是笑话，完全是笑话。这类事在一个智者的眼里完全是在开玩笑，他只是在满足你的需要，你有这样的需要就会有这样的人。所以别再需要外在的东西，你如果需要外在的东西，你会找到它的，它会满足你的。这是一轮相互的欺骗，你必须学会独立，完美的独立，然后以你清晰的目光看向世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世界其实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时候你会发现一切都是客观的，相当的客观，没有什么会违背物理法则的现象，连上帝都办不到，他极度客观，没有任何一个圣者，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神能够办到违背客观的能量现象。这是必然的现象。所以这一切都有真实的依据在里面，只要你变得善于观察，你将发现所有这一切背后的逻辑，你将免于所有类型的欺骗，没有人再能欺骗你。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在所有宗教当中，佛陀是最客观的一个人，他非常真实可靠。其他宗教的圣者，耶稣啊，克里希那，他们都好像更倾向于，有点倾向于感性的那面，耶稣是个非常感性的人，而唯独佛陀，他是完美的理性主义者，他非常真实，非常的真实。所以在这一点上说，佛教是非常可靠的一个宗教。很客观，非常的客观。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读书会，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